我们的禅那波罗蜜已经讲到喝者无欲，那我们已经喝者到色欲跟声欲，眼见的色，耳闻的声，这个都应该要远离的。那再来我们要喝者的是鼻、香欲，鼻闻香。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为了一个香味而造业，这个闻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修行持戒比较严谨的，是守护六根的人，你就会记得以前跟大家讲的，有一个比丘，他去经过一个莲花池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莲花眼见色好看，色欲出来了，这时候就去看看那个莲花，以后就去闻那个莲花的香味。当他闻这个莲花香味的时候，是不是鼻嗅香？眼见色，色欲，鼻嗅香，香欲嘛。当他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花神出来了。花神出来又跟他讲说：“比丘啊，你偷我的花香。”那比丘说：“我才闻这个花的这样味道，叫偷花香吗？”你不晓得，不，人家没有答应给你的，你去拿他的东西，那叫做偷吗？是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。那你刚刚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闻我的花香啊？啊，真的是这样，我偷你的花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跟你忏悔。那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在家众从这边经过啊。那也看到这个莲花，哇，好美，色欲升起。那又闻它的花香，哦，香欲升起。这时候不止这样而已，继续就把它的花摘了，是不是触欲升起？身接触触嘛。这个时候偷到完全成就，就带着寺里面的花香花带着它走掉了，花神都不出声音。然后这个比丘就问花神啊，为什么我才闻一下你就说我偷你的花香，他摘你的花把你拿走你都不讲他。花神跟他讲啊，如果一杯那个墨汁啊里面再 加一些沙进去啊，你会不会去挑那些沙出来？挑不出来了啦，要不要挑？根本不需要挑了，因为墨汁本身就已经很黑啦，再加一些沙进去已经无所谓了啦。那如果是清水里面放沙进去，你要不要跟它拿出来啊？当然跟它拿出来啦，因为里面有没有杂质太明显啦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花神就跟比丘讲啊，那个在家众他偷我的花香拿我的花，那我根本不需要跟他讲，因为他就像那个墨汁啊，他的业重啊，烦恼重啊，他烦恼跟业太重，就像那个墨汁啊，已经黑得不得了啊。他在偷我的花香，在造业也是增加墨多一点而已啊，根本讲也没有用啊。那你是有在修行、有在修禅定的人，你的心清净啊，这时候你拿到闻到一点花香，你就像清净的水当中，新水里面加一些杂质进去啦，我要赶快叫你把它清除掉啊，不要再继续加一些沙子进去污染它。哦，这个时候这个比丘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比丘，你当守护六根啊，不要贪爱这些花香啊。哦，是是是，感谢你。所以我们在闻这个花香鼻嗅香的时候，香意里面也很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患哦。好，那比较严重的呢？比较严重的，你看，这个是古代的一些汲取的教训啊。古代的汲取的教训里面是说，像什么呢？像有一个沙弥啊，他的师父是阿罗汉。那他的阿罗汉师父常常用着神通力坐着他的床，然后入到龙宫去， 啊，在龙宫吃饭以后，应供完了以后，再带着他的钵回来啊。那有一次，他带着他的钵回来的时候，他没有把钵里面的那些东西洗好、洗清楚啊、洗干净啊。那所以留着残余的那些饭啊，那拿回来的时候，当然是交给徒弟沙弥去洗啦。那这个徒弟沙弥看到里面的钵里面的东西，哎，这个不是人间里面的东西哦。哦，闻起来又很香哦，里面饭粒都那么香，跟人间里面的东西不一样。所以沙弥也没有问师父啊。那沙弥就静静的想着怎么办，然后他就知道师父都会坐着他的床，从莲花池那边进去，不晓得去哪里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沙弥就把自己等着师父要进去那个莲花池的时候，把自己身上绑着那个床脚，师父用神通力下去，他就等于是跟着师父下去啦。结果一去是龙宫，当他进去龙宫的时候，龙王知道啦，龙王就跟阿罗汉比丘讲啊，你为什么带一个没有离欲的人来啊？那这个阿罗汉比丘他也没有去注意到沙弥跟着他下来，只好讲说，我也不晓得啊，没有察觉到啊。啊，那这个沙弥他闻到这个龙宫里面的种种的香味，还有食物的美味，再看到那个龙女啊，哇，又白又美，哇，这一下子染着啦。所以眼见色的色欲，男女之色，鼻嗅香的香味引起这样过患，所以他回到人间以后，哎，做什么事情？哦，精进为大众生服务啊，做布施，哎，精进在持戒。结果他持戒的目的不是为了涅槃哦，这下子他持戒的目的是戒禁取见啊，持戒是为了入龙宫吃好吃的东西，跟龙女在一起啊。这下子他天天这样持戒，天天这样发愿，到最后他的脚底出水，也就是他的龙的像已经现前了，因为龙宫的龙是住水中的嘛。人家跟他讲，你不要这样愚痴，要下去做龙啊，出家人修行要得解脱，不要想要去做龙啊，这样是愚痴的行为啊。他说没办法，我的心已经成就是做龙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到莲花子旁边，用他的袈裟蒙住他的头啊，然后跳到莲花子下去就死了，死了以后就到龙宫去了。那他布施持戒的福德大过那个龙王啊，所以就把龙王杀死，就跟龙女在一起啊。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佛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要小心啊。大火是从小火星星之火开始的，所以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我们内心的一种相遇啊，以后会造下什么业，我们现在小的时候看不出来，以后大的时候就没完没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啊，哦，这是要很注意的地方啊。那相遇，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观察，不能让它因为一点点的香而去犯罪造业。那如果我们要修禅定的人，虽然这一点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但是我们会在修禅定的人的时候，变成我们会思想、哦、那边的香，那边的臭，在闻这个时候好不好，会障碍我们的禅定，而且会因为这样而去造业。好，赶快把这个摒除掉，一刀两断，哦，不要难分难舍，哦，这是相遇。好，那味欲呢？味欲是舌头啊，哇，这个舌头更惨。世间人是在这个舌头上面造业啊，杀害众生，什么一鱼三吃，一鱼五吃，十吃九吃，哦，那个什么土鸡啊，这样杀这样宰，那这样造的业很重吗？为了什么？为了口感欲望啊，所以叫做舌触味的味欲啊。那这样会有什么好后果？一点都不好。 看起来我们在众生界里面，有时候你会觉得没什么，但是对这个欲望所控制的，你看有的人抽屉里面放着一堆零食啊，是不是蛇欲？舌头里面的欲望胃欲，其实没有吃也没有关系嘛，但是就是要吃个零食，吃的到最后胖嘟嘟的，这样的身体还能够看吗？这样身体自己都看不过去，还能够给别人看吗？当然是不行啊，何况身体越胖越臃肿，脑袋就越笨啊，是这样的哦。经里面是讲，你的地大越多，你的脑筋转得越累啊，就越不想转，到最后你都转不动了。所以胖的人他没有一点好处啊，而且容易生病啊。哦，那这是指很单纯讲的舌头所藏的胃欲会有这些过患啊，甚至他以后会产生什么过患呢？就会像我们贪吃一个东西啊，临终的时候往生是随你所爱的那个东西的心而去转世投胎啊。阿罗汉们有时候有神通力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，所以有一个阿罗汉，他有一个沙弥徒弟啊，很喜欢吃那个乳肉啊。那这个乳肉发给大家的时候，哦，他特别喜欢，特别懒惰。那啊，这个沙弥有一天死了，死了以后转世投胎的时候，不是去做沙弥，不是做人哦，他转世的时候做一只虫。结果这个虫就附着在那个乳肉上面，乳肉的罐头里面一直在贪吃那个乳肉，沙弥的时候就贪吃，死的时候转世做乳肉虫。结果大家在分这个乳肉的时候啊，分给大众生吃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只虫，那如果在弄的时候不小心会把它弄死嘛，阿罗汉比丘师父啊就跟大家讲，不要去伤害到那只乳肉虫啊。为什么不要伤害它？因为它是我的徒弟沙弥啊，它生前是贪吃这个乳肉，现在死了又转世做一只乳肉虫啊。你看呢、啊、很小的一件事情，它的后果就是这么严重哦。好不容易我们能够做人，我们如果因为贪吃一个东西而转世做这种虫，那多可惜多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不要在胃欲上面沉沦下去啊。哦，这个公案里面种种的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讲桃子虫的故事啦，对不对？老和尚为了贪吃平常习惯里面的那个桃子，但已经能够往生西方，结果最后一眼还看到那个桃子，眼见桃子的色欲，在平常里面的胃欲染着那个桃子，所以临终的时候心所已经不是想着佛，而是想着那个桃子，所以转世的时候做桃子虫，那多可惜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平常里面这些要把它去除啊，那能够去除掉这些，我们来修禅定，让我们内心涌出禅定之乐，乐无穷，而不要要透过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来让自己的心好像得到安慰。结果当我们离开这些色声香味触的这种环境，我们回到房间里面来，晚上一个人静静的，你会觉得孤单寂寞无聊不安空虚，那这样的生活你不是觉得很累吗？所以最好我们能够静下心来，好好专注所缘修禅定，不用透过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那能够从内心的心中所缘专注的时候，心中自然有乐升起啊。所以依靠外境是苦的，内心升起的禅定之乐才是乐的啊！不要忘了，这个是众生都可能可以有的，只是因缘生而已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看看触这个欲，哇，这个问题最大。触是什么？触是身体所接触的嘛？身体所接触的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。好，我们被人家灌迷汤、甜言蜜语，我们还哦，赶快闪，赶快躲。 那你在回忆的时候，只是忍忍忍，你就好吧，忍几次以后你就过了。那眼见色，只要我没有看到它，我再回想，忍几次以后我就过了。鼻闻香，哦，忍几次以后就过了。但是身体如果接触到那些柔软的东西、温软的东西，还逃得了吗？温柔乡是英雄种，逃得了吗？逃不了的。连这件事情，连修不进关的行者，除非他已经正出国，要不然他也逃不了了。可见世间人柳下惠坐怀不乱，那是很了不起的啦。哪一个男人碰到女人没有颠颠倒倒的啦？所以身体的接触，那个是众生最难断的。我们会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因为男女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才来到这个世间呐。所以你看，身体的接触的触欲啊，这件事情是我们要非常慎重的。所以能够避，我们就避啊。这时候来好好专一所缘，修禅定。所以身体的接触里面，自古里面有一个叫清净太子，他本来对男女都没有欲望哦，但是当他十几岁的时候，他的父王希望他能够继承王位，赶快结婚生孙子，那让他做王啊。所以父王叫他娶太太，他说不要啊，我没有兴趣。那再过几年以后，父王又叫他娶太太，哎，他也不要。这时候父王急啦，就昭告天下的人说，有谁能够让我的太子能够引起男女之欲跟他睡觉的，我就赏赐种种财物给他。这时候有一个淫女啊，专门在搞这种男女关系的女众啊，出现了，就说她有办法。她的办法就是世界里面最平常的一个，那个办法就是跟晚上去假装很可怜的样子啊，女人就用这一套哭哭啼啼这一套来诱惑男人啊，先哭哭啼啼，好像她是很可怜的样子啊，然后撒娇啊，跟这个清净太子撒娇啊，撒娇以后说她很委屈啊，被家人、被丈夫抛弃啊，然后让这个清净太子升起英雄怜香惜玉的心理啊。那这样之下，让清净太子说啊，那你睡我的床好了。那他一睡这个床以后，清净太子就跟他照顾他嘛，跟他盖被子，也没有跟他睡嘛。但是这个女众就拉着清净太子的手去摸他的身体啊，一摸就死了。清净太子马上染着了，升起欲望，一升起欲望就跟他发生男女关系。你看身体的接触是这样的哦。一接触以后，自古英雄没有人逃得了色欲，男女之色这一关了，都逃不了。逃不了怎么办？远离嘛，不要跟他接触嘛。所以佛陀告诫比丘啊，跟阿难尊者说：“莫与见。”比丘，我不要跟女人见面。阿难尊者说：“如果不得不见怎么办？莫与语，不要跟他讲话。”那如果不得不跟他讲话呢？端正自心，你的心里面要正，哦，不能起个其他的邪念呢、啊。哦，其实这个很难哦。所以那个大事有时候哈、哦，这方面会比较严厉一点。面对女众不呵斥也不行。有的女众哦，你对她好，她就骑到你头上去。哦，那个近之则不逊啊，不逊就是不恭敬嘛，他就骑到你头上去啊。等到他觉得你跟他好像亲厚的，骑到你头上去以后，什么都能讲话随便啊。那哪一天你跟别的人多讲两句话，他就觉得你远离他、疏远他，或者你不跟他讲话，他就觉得你要疏远他，跟他断离关系，他就远之则怨。怨之后就是恨，哇，那还得了？所以我们这做师父的这方面要很小心啊。 所以孔子讲啊，为女人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，这是要小心了。孔子这样讲，佛陀更是交代了比丘，不要跟女人见面，如果非见面不可，不要跟她讲话，如果非讲话不可，要端正自心。端正自心所讲出来的话就是有分寸的啦，行为也是有分寸的，不会偏差，也不要让女众有机可乘啊，这样的醋欲就不会生起来，不会生起来就不会像亲近太子这样守着一生的清白，结果到最后掉在这个女众身上，然后这个女众隔天就走了，那他的父王就知道啊，我这个太子已经有发生关系了啦，那问他有什么要求，哦，这个亲近太子的胃口太大了，跟父王讲说，全国里面所有的女众要结婚之前都要先跟他睡一觉，你看平常都已经想亲近的人，所以他的名字才叫做亲近太子啊，这下子竟然跟前一个晚上跟一个女人发生关系，隔天就说所有的女众都要跟他睡觉，后来他被全国的人用石头打死啊，你看后果这么严重，所以一接触到男女之欲啊，谁都逃不掉的。那你说我看到他，我跟他接触的话，我保持心正，哇，那是几乎不可能的。男的碰到女的，女的碰到男的，这个都是逃不了的。所以我们菩萨行者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尤其在男女的办活动里面啊，这个事情也要小心啊，男跟男，女跟女啊，不要混在一起啊，混在一起日久生情啊，身体的接触就容易身体感情，一身体感情，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啊，你看干嘛，从演艺界到政治界到我们民间一般的行业，到你我之间都容易发生这种事情，所以这个醋欲要不要让它升起，不要让它升起，要远离，那最好就是不要这些外在的色声香味触这五欲，呵斥它，远离它，以后能够修禅定，从内心涌出无量无边的禅定之乐，乐无穷啊，这样我们才会能够得到真实的，从禅定里面又能够观到诸法实相，得到般若波罗蜜，那这样才能够去救度众生啊，能够让众生能够得涅槃乐。所以我们这个单元讲菩萨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，也是要跟前面讲的那个单元离苦得乐妙法是有发生关系的哦。离苦得乐妙法里面后面讲的就是让众生能够远离五欲之乐，哦，欲不尽法，乐为大患，出离为要，到认清自己，到苦集灭道，都是要得到涅槃乐的，哦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要能够很清楚，而不要掉到色声香味触欲里面。那刚才有提到的，如果修不精观还没有成就出果的圣人，也会有这种后果。那例子里面就是说，有一个修不精观的一个男众优婆塞啊，那这个优婆塞他修不精观修得很好，他会把女众观成都是不净的啦，九种不净。那这样的观法，他已经对男女之间不太有什么动心了，但是毕竟还没成就啊。不过他是卖香的，当他在卖香的时候，还是免不了会有男众、女众来跟他接触啊。那还好，他平常都有在修，所以对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淫女的团体啊，他们在互相里面争夺哪一个是大姐啊，那其中他们就推，如果有谁能够去诱惑我们城里面这个卖香的修不净观的这个优婆塞，能够引诱他破不净观的话，我们就尊他为大姐，其他人去诱惑诱惑不了，就剩下有一个女众这个淫女去诱惑他，他用了种种的方法也是一样，女众的那一些 手段、哦、引起男人的怜香惜玉的英雄 感啊，哦，要保护他，爱护他，哦，那用了这些以后，让他有机会接触他的手啊，摸到他的身体啊，那之后这个不净观的这个男众，他在平常的不净观观不下去了，虽然不净观这样观，但是又会想到那个男女接触的那种柔软感、舒服感，就破啊，破了他不净观。你看看，连修不净观的都会掉到这个男女之间的触欲里面啊。所以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在欲界里面觉得那个好，但是再怎么好的，他在欲界里面毕竟是堕落的。在经里面的形容就是像，如果我们煮的那个蜜糖，蜜糖吃起来是甜的，吃起来是好吃的，但是这个蜜糖如果它是滚烫的话，看起来好吃，但是能不能 喝进去？不可以喝嘛，喝了又就烫伤了嘛，甚至会烫死嘛。那同样的，在色声香味触这五欲当中，这些东西一接触的时候就死在这里面，那你要不要接触？当然是不可以接触啦。所以色声香味触我们欲界里面的远离，然后我们好好的修禅定，专一所缘，这是我们从内心里面涌出禅定之乐，乐无穷啊，而不会在外在的色声香味触里面依赖啊，依赖这些色声香味触啊，你就完蛋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五欲的过患，好，舍离它，远离它，不再跟它亲厚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应当要喝者五欲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财物是不是具有这个色声香味触？财物本身，钱财本身是没有，但是钱财它里面的内涵可以换取这些色声香味触啊。喝酒、听歌、跳舞、男女、饮食，都可以从钱财里面换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有钱财要很注意啊。好，名位权力也是一样啊，有名就会有财，有名就会有色。那从名色里面，从名财里面，也会引起这些色声香味触的过患啊。好，那食物里面也有，食物里面也有，食物里面也会引起色声香味触的过患，饮食嘛。好，那男女之间当然是色声香味触啦。睡觉有没有？睡觉也有，睡觉越舒服越放逸啊，也是色声香味触的。好，所以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呐、啊，会堕落地狱的根源哦。何况是听歌、跳舞，哦，那喝酒、吸毒都是一样有的。好，这个我们是已经看到要喝者这五欲啊，再来外除五欲，内断五盖，修禅定的必备功课。禅定里面这个必备功课五盖是什么？五盖啊，一个是贪欲盖、嗔恚盖、睡眠盖、吊诡盖、疑盖。五盖我们要看到这五盖的过患，然后观五盖的去除业的功德，还有它的方法我们必须要了解。好，那贪欲盖是什么？贪欲盖就是想要接触啊，接触为它的特相。那对于五欲来讲，贪在外在的五欲，内心其实就是贪欲，对外贪五色声香味触，对内其实就是贪欲。所以我们在喝五欲的时候，是喝着外在的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，那要断的是我们内心的贪欲盖。所以我们内心如果涌现想要去跟色声香味触接触的话，跟财色名食睡音乐声音接触的话，那个就是一种贪欲盖啊。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正思维，没有好好观的话，我们会在这个贪欲盖生长起来的时候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大到最后不可收拾。那我们众生习性就这样，你一次的接触、两次的接触、三次的接触，到最后 控制自己都控制不了了。像比如说我们去签赌啊，乐透啊，大乐透啊，你签一次，是不是不管你中不中，就再签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一直签下去？吸毒也是一样啊，吸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你一直吸下去了。抽烟、喝酒都是这样啊，男女之间也是一样啊，吃榴莲还不是一样？哦，你听哪一个歌手的那个音乐，看到这个人疯狂，你还不是一样这样掉进去？贪欲是像火在烧，越烧越猛，越烧越猛啊，越来越大。因为贪欲，你如果没有正思维它的不好的地方，以后你就死在这个贪欲里面，内心控制自己控制不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要正思维，我们要正思维，让贪欲盖熄灭下来。我们要正思维，让烦恼贪欲断除掉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从此刻开始，我们好好能够把心训练着，男女之间我们思维不进观、哦、要不然我们观啊，它是无常的，你现在里面看不到它是不进的，你至少也看到它以后是无常的。那你不要像一般那些文学家所说的哦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哦，有花堪折直须折哦，莫待无花空折枝哦。你不要在当下里面染着，以为这样的音诗词很美哦，你死在里面都不晓得哦。文学家活在浪漫里面啊，到最后都是不太好下场的啊。哦，他们都是不面对实际啊，一点都不实际啊。杜甫是怎么死的？杜甫绝食三日，碰到东西猛吃，胀死。李白这个诗仙啊，他是怎么死的、啊？喝爱喝酒，贪欲盖，好像他写诗写得很好，看到水中月，去捞水中月，咚掉下去死了。这些文学家有什么好下场？没有的，除非他转过来学佛啊。透过文学来好好宣扬佛法，能够像弘一大师这样的人真是不容易啊！在他的事业，在他的才华最巅峰的时候，舍弃一切出家修行啊，而且持律严谨啊，又能够知道世间苦啊。虽然他有种种的巅峰，但是放下种种这些那个名利啊，统统放下，好好的持戒念佛求生西方，那平常也不跟人家舞文弄墨玩金石。这时候他所写的都是经里面的词句，《华严经》写的特别多。他想的都是佛法，而不在想世间的五欲之乐啊，心里面去除了贪欲盖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活在文学家里面的那些诗词浪漫里面啊，增长你的贪欲啊。所以要多观众生苦，观自己多苦，多观无常，那无常之后就会远离我们所贪欲的对象，内心的贪欲就会熄灭掉、哦、多观身体的真实相，所贪欲的真实里面其实没有一个东西的啦。有这个身体吗？这身体里面存在在什么地方？存在在头发、皮肤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牙齿、肌肉、骨头、内脏。如果存在在头发里面，那你剩下头发这一节下来，头发是你的身体吗？根本不是身体吗？所以本来没有身体，身体是因缘合的一种幻象、虚妄象。所以虚妄象的东西你在贪爱它，错了，颠颠倒倒啊。好，第二个，五盖里面的嗔恚盖，我们要跟它去除掉。嗔恚是什么东西？嗔恚是障碍相啊。嗔恚是一种障碍的意思。不喜欢的声音，不喜欢的人，不喜欢的观念，不乐闻、不乐见、不乐听，那个叫嗔恚盖，它是障碍相， 所以当然这种障碍相，我们如果没有好好正思维的话，同事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家人也好，师徒也好，还是政治上也好，你都不喜欢这个人，不喜欢这个声音，不喜欢他的名字，不喜欢他说的话，那这样讨厌他到我想移民到别的地方去，移民到别的地方叫他移民不了，那换我自己移民，这样叫做障碍相，就是嗔恚盖的状况，不要连这个嗔恚盖的状况也弄不清楚。那我们如果不正思维的话，你会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，这个嗔恚钻牛角尖就越钻越严重啊。这样的日子好过吗？当然不好过嘛。所以要把这个嗔恚盖去除。这样的嗔恚盖之下，能不能修禅定也不行。所以要内断嗔恚盖，把这个嗔恚盖去除掉以后，那这样的日子我们才能够好过一点。而且要修禅定，不能有嗔恚盖啊。一有嗔恚盖，禅定修不下去的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能够正思维。那一有嗔恚盖起来，要能够让它熄灭。一有嗔恚盖起来，熄灭以后，久了以后，慢慢的它就没有了。但是没有嗔恚盖，不代表说断哦，还要能够让它不生，也就是要能够修慈心呐、啊。哦，慈心。能够熄灭嗔心，能够降伏嗔心。那没有的话，我们要保持慈心，观对方其实很苦的，众生都这么苦，我还忍心加害他，让他受苦吗？哦，不行的啦。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正思维啊，这样我们慢慢的嗔恚盖就减少了。第三个睡眠盖，啊，睡眠盖我们。有五种状况会让我们睡眠盖在不正思维之下就会增长。睡眠盖身体比较体力比较差的时候，睡眠盖就增长，对不对？睡眠盖增长，那就越来越累，身体比较差，哦，那比较体力比较弱的时候会这样。第二个，疲倦的时候也会增长睡眠盖。刚刚是身体体力比较差多病的时候，现在是太累的时候，疲倦的时候也会增长睡眠盖。第三个是吃太多，吃太多想睡觉，哦啊，第四个不快乐，不快乐的时候就跑去睡觉，哦，那第五个懈怠心升起的时候就想睡觉啊，不想修禅定了啦，睡觉吧，哦，会有这种情形。这五个因缘如果没有正思维就开始睡了。那正思维了，如果是太累的话，好，那让自己是不是太忙了，太忙不要那么忙，该办的事情办一办就好。那身体太弱了，太弱看看是何因何缘，身体太弱把它调好。那不快乐呢？不快乐要从内心转啊。那吃太多呢？少吃为妙嘛。懈怠呢？懈怠当然，懈怠的过患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没有一个好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懈怠，要精进一点，只有精进才能够得禅定。所以这五个因缘我们正思维就转过去了。转过去以后，我们修什么？修光明想，然后思维善法的功德，思维十二因缘的功德。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。善法也是因缘所生，恶法也是因缘所生，善报也是因缘所生，恶报也是因缘所生。不要造恶，不要懈怠，不要在那边睡觉浪费生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增长善法的功德啦，以后会得善报。然后这个时候修禅定就有力量了。好，第四个是吊毁盖。哦，这个吊毁盖两个是不好的哦，吊跟毁两个是很不好的哦。那他们会吊的原因在哪里？哦，意念到人世间的事情，意念到亲属之间的事情，意念到以前所经验快乐的事情。 意念到未来的天上快乐的状况，然后就在那边陶醉在里面，陶醉在四种状况里面，就心就掉。那我们要修禅定的人，这些都是不好的，这些都是很障碍的，会让我们在里面啊转不出来，修禅定修不下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正思维，正思维以后从这个掉这个地方走出来啊。平常里面接触那么多的人啊，那么多的亲人啊，哦，还有听太多快乐的事情、娱乐的事情没有用啊，还有对未来的那些不用那么寄望、想象未来啊，好好真实的面对这个时候，好好思维观察现在应该要办的事情，修禅定啊，这去除我们的吊盖，哦，心像猴子一样东跑西跑，这样能够。像欲界众生有什么好处？很危险啊！心不定，人家一个勾勾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要像佛陀告诉我们的，不管是声闻行者还是菩萨行者，像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心如果在欲界里面哦的心，就像树的叶子这样掉下来。你想树的叶子掉下来会不会直直这样掉？不会。它掉下来的时候是随着风吹到处飘啊，那这样到处飘的形容像什么？我们的心在临终的时候脱离这个身体，然后这个时候心随着境界，随着色声香味触外在的境界东飘西飘，随着过去的影像，随着未来的希望东飘西飘，我们是已经没办法做主，欲界众生心是无法做主，所以可能会飘到地狱去哦，可能会飘到鬼道去、畜生道啊，心能够专注的才比较能够做人升天哦，就这样哦。所以我们欲界的心、掉心啊、散乱心都是这样飘飘飘，像树叶这样掉下来，到处随风飘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心要控制它，不要。像树叶这样随风飘，我们要像什么？像一个铁珠子，重的铁珠子从空中这样掉下来，咚，直直的，你要它掉在哪边，它就可以掉在哪里。他的心就我们的心就像那个珠子一样，很坚定的，你要定在哪边就定在哪边。为什么？有修禅定。所以我们平常的心很掉的话，那个是乱七八糟的啦。哦。心掉到处跑，像猴子一样到处攀，这不行。所以这样的之下，我们抓住自己正思维，这样正思维我们不会这样掉心。好、哦，那能够掉心的人，我们要修阿那波那，要把心能够关照在阿那波那上，能专注所缘。那悔呢？悔就是应该做的善事不去做，然后后悔。要忏，但是忏了以后就好了，不要再一直在追悔啊！我以前应该要去拜佛，怎么没有去拜？应该共修，怎么都没有去共修？一直在那边追悔这个事情，这样的追悔是没有用的。只要忏悔一次就好了，其他就开始去实践，去做好事情，或者说啊，以前我怎么做错那个事情啊，骂人啊，起恶口啊，不应该做的恶事我去做了，然后一直在追悔，这样的追悔也是不好的。忏悔是好，但是只要一次就好。忏悔又赶快改过，不再犯这些事情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晓得以后，再来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们恶法我们就不会再做。应该做的善法，我们赶快去做，这样就不会追悔了。好、哦，所以了解到这个以后，我们不要让追悔心来控制我们，这叫掉悔盖。好、哦，那掉悔盖里面。我们知道了以后，我们好好去除它。那疑盖呢？疑盖就是怀疑三世因果啊，然后对三宝四谛、对般若波罗蜜还没有深信啊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观缘起啦、啊。观缘起以后，你会知道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哎，有因缘果报，有业会产生这种果报哦，这个是三世的关系。那现在所做的善业，现在所修禅定，以后能够升到色界天， 那菩萨行者现在所修的禅定，以后能够入般若实相去观，以后会得到我们六波罗蜜的诸法实相，以后就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萨婆罗，真的能够救度众生。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疑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去观，就破除了三世的疑啊，破除了对正法的怀疑，破除了对四谛十因缘还有般若波罗蜜的疑啊。见了之下，我们外去无欲，内断无盖，我们这个时候要来修禅定，那就非常有力量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看到佛陀他过去生里面，他怎么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菩萨行者。有一次他带着一大群的鸟飞啊飞啊，飞到一个王宫的时候，被王宫里面的那个网子把他们网下来啊。往下的时候，这个鸟大家平常都过得很快乐啊，吃得很胖啊，那网跟网之间的孔啊还是有些孔可以溜出去啊，但是大家吃得胖没办法、啊、那王宫里面的那个王主啊，厨师啊，他知道每天喂这些鸟吃，然后他们每天就抓一只出来煮给国王吃，所以这里面的鸟每天有的吃也是很过得很快乐，但是只有那个鸟王他知道被抓去宰是很恐怖的，所以跟大家讲说不要贪吃里面东西啊，我们瘦下来就可以从这个缝里面钻出去啊，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继续吃，每天被抓去宰。只有这个鸟王知道海阔天空啊，只有瘦身才能够离开那个网，所以他就让自己饥饿到最后他瘦下来了，从那个网中溜出去飞出去了，从此以后得到自由自在安然无恙啊。其他的这个鸟还是躲在这个网中啊，贪吃王宫里面给他们的食物啊，这叫什么贪欲盖啊，在这种贪欲盖里面一直在胖，结果被王主厨师抓去宰。只有能够不贪欲的人，舍弃这个贪欲盖，舍弃外在的色声香味触的人，这个时候他心稳下来，他才能够海阔天空离开我们这个欲界的牢笼、哦、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让我们做这个有智慧的鸟王，也就是释迦佛的过去生，让我们学佛修行学菩萨，这样能够外去无欲，内断无盖，来修禅定吧。阿弥陀佛。